哎，说真的，我这两天呢，都有点不敢看手机了。
怎么了？
私信，我的私信都快爆了，全是关于那个叫解我瑞的黄金平台。
嗯，最近这个事儿确实是闹得非常大。
而且最让我难受的是什么呢？这里面还真有我认识的人，一个朋友你知道吧，名校毕业，互联网大厂的高管，平时我们一块聊投资，那真是头头是道，觉得自己智商的碾压一切。
嗯哼，
结果呢，300万就这么没了，给我发微信就俩字儿，栽了。
其实这次事件我觉得最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就是这个受害者的画像。如果你以为被骗的都是那些信息不太灵通的老人家，那可就完全想错了。
对，数据看下来里面有大量的中产，有做生意的老板，甚至还有不少就是像你我这样在金融行业里头待过的人。
这就是我最想不通的地方。你说咱们做这行，什么预定价呀、寄存生息呀，这些词一出来，脑子里的警报不就应该响了吗？
是的，这不就是把我是骗子四个大字直接写在脸上了吗？为什么还要那么多所谓的聪明人就跟飞蛾扑火一样往里冲，图什么呢？
这可能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智商问题。你有没有想过，骗子利用的恰恰就是这些聪明人的聪明？
哦，怎么说？
他们觉得自己能看懂规则，能算清楚账，觉得自己肯定比别人跑得快，但实际上他们掉进的是一个心理学上的迷宫。所以今天咱们不聊那些骗局的技术细节，咱们就往深了聊，聊聊这个受害者的心理账户。
心理账户？
对，咱们一层一层的拨开，看看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他们的心理到底被什么样的心魔给控制了。
好，这个角度有意思，那咱们就从这第一层心魔开始，是什么让他们迈出了第一步？
好，这第一个也是最基础的一个心理陷阱，叫做锚定效应。
锚定效应？
对，我先不解释这个概念，我问你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现在你走进一家那种金碧辉煌的品牌金店，想买个金首饰，你心里觉得金价大概多少钱一克？
呵，这我太熟了。比方说今天大盘价是600块一克，那你走进那种大牌子的店里，算上它的品牌溢价呀、设计费啊，还有那个不便宜的工费，最后到手价怎么也得奔着700块去了。
完全正确。你看这个700块，它就成了你心里一个看不见但特别坚固的锚。我们已经习惯了，也接受了这个价格。
嗯，
就在这个时候，解我瑞这种平台出现了，他用一种非常简单粗暴但有效的方式，直接把你心里的这个锚给砸了。
怎么砸？
他告诉你，来我这儿一分钱工费都不要，不仅不要，我甚至比大盘价还便宜，我只要580。
哎，这就是最要命的地方。我那个朋友当时还跟我炫耀呢，说你看我这渠道多牛，每克比金店便宜100多，我买个30万的镯子直接省出一部手机的钱。
是的，
他当时觉得自己不是在投机，是在薅羊毛，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价值洼地。
他这种感觉就是锚定效应的典型体现。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看，人的大脑在做决策的时候会不自觉地依赖他收到的第一个关键信息，也就是那个锚作为参考点。
嗯，
解我瑞的580和金店的700，这个落差太大了，人们会把每克省下了120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确定的收益看得比我的本金未来可能不安全这个概率性的风险要重得多。
我明白了，省钱的快乐是当下的，是具体的，但那个风险呢，是未来的，是模糊的，甚至觉得哎呀，哪那么巧就发生在我身上。
就是这个道理，
说白了就是为了省那点工费的醋，最后把几百万本金的炖饺子全都给砸进去了。我做交易这么多年，有一条铁律，在黄金这种高度标准化的市场里，任何长期稳定的低于大盘价的现货，你别分析它是什么商业模式，答案就俩，要么是假的，要么就是要你的命。
是的，第一个陷阱利用的是人的贪婪，但如果只是这样，很多人可能赚一笔就跑了。
哦，
真正把人死死铐牢的是更深处的第二个陷阱，它利用的是人性里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恐惧。这个概念我们叫它厌恶损失。
厌恶损失？这个我就更想不通啊。按理说聪明人最懂的不就是及时止损吗？是什么让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越陷越深？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一个关键的事实是，很多投资者，尤其是在平台开始出现提现困难的时候，他们已经感觉不对劲了，甚至有些嗅觉灵敏的私下里早就判断这是个庞氏骗局。
那为什么不跑？
心理上跑不了啊。你想想，一旦你承认这是个骗局，就意味着你必须直面一个残酷的现实，我被骗了，我的钱已经亏了。这个心理过程是极其痛苦的。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的研究就发现，人对于损失带来的痛苦感是获得同等收益所带来快乐感的两倍以上。
也就是亏到100块的难受，得赚到200块才能勉强高兴起来。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宁愿选择去相信平台编的各种谎话，什么系统升级啊，只是暂时周转不灵啊，
也不愿意接受自己投资失败这个现实。
对，因为承认亏损就等于承认自己当初的决定是愚蠢的，尤其是对于一些自认为是精英的人来说，承认自己被骗可能比亏钱本身还难受。
这就是面子问题了。
是的，这意味着他的智商、判断力全都被否定了，所以大脑会启动一种防御机制，拼命为平台的异常找理由。
这像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只要我不看那个提不了现的账号，那亏损这件事儿就好像不存在一样。
是的，他们用幻想来抗争现实的痛苦，但骗子最懂人性了，他们就利用这一点，把这些已经在悬崖边上的人狠狠地推向了更深的第三层陷阱。
你说的第三层是不是那个最离谱的现象？我听说在彻底爆雷前几天，平台发公告说，只要再充值本金的 10%， 就能激活账号优先提现。
没错，
我当时看到这截图，心想这谁会信？结果呢？居然真的还有人继续往里充钱，这不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
这就是第三个也是最致命的一个心理陷阱，叫沉默成本谬误。
沉默成本？
对，我给你构建一个场景，你感受一下。假设你已经有50万在这个平台里拿不出来了，你每天焦虑失眠，人都快崩溃了。就在你快要绝望的时候，平台告诉你，现在有个机会，只要再投5万块，就有可能把那50万给救回来。
哎呦，这时候人的理智估计已经完全没有了。那50万就像一个人质，绑匪说交5万赎金，你很难拒绝。
完全正确。在那个时刻，你的心态已经从一个投资者彻底转变成了一个赌徒。
赌徒？
对。你决策的依据不再是这5万投进去未来能不能赚钱，而是我必须做点什么来挽救过去那50万。那已经亏掉的50万就是沉没成本，它像一个黑洞绑架了你所有的理智。
这就跟在赌场里输红了眼的人一模一样，明明知道分本的概率很低，但已经输掉的钱成了继续下注的唯一理由，总觉得下一把下一把就能把前面所有的都赢回来。
就是这种心态。你看，骗子最后收割的这一波，他利用的已经不是人们的贪婪了，而是他们的绝望。
他们把人最后一丝希望变成了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说得太对了。
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听你这么一层一层的把锚定效应、厌恶损失、沉没成本分析完，我发现我已经骂不出口了。之前我觉得这些人又贪又蠢，但现在看来，他们只是普通人。骗子设计的每一步都是在精准地利用我们作为普通人共有的人性弱点。
是的，黄金本身其实是诚实的，它不撒谎，它的价值就在那儿。但当我们面对黄金的时候，我们内心折射出的那些贪婪、恐惧、绝望，有时候会扭曲它的样子，最后其实是我们自己骗了自己。
我做这么多年交易，今天算是被你点透了。我们天天研究屏幕上那些 K 线，分析什么支撑位、阻力位，到头来才发现，最难控制的那根 K 线根本不是屏幕上的那根，
是你心里的那个。
对，是你自己心里的那根，它才是决定你最终是赚是赔的关键。
说得真好。今天咱们分析了心理，也拆解了骗局，但理解了这一切之后，对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更重要的还是接下来该怎么办。
没错，光知道哪里是坑还不够，还得知道以后怎么才能安全的走路，绕开这些坑。
所以在这次聊完之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今天我们聊的是我们为什么会犯错，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建立一个系统来强制自己不犯错。
这个问题有意思，从为什么到了怎么办。
是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让你给自己设计一套极其简单的三不原则，就像三条不能碰的红线，只要你严格遵守，不管未来的骗局包装的多么花哨，都伤不到你。这三个原则会是什么呢？在你做下一次投资决定前，我建议你不妨花点时间亲手为自己列一个这样的清单。